今天我们要谈的书卷是诗篇，这是圣经上最长的一卷书，从很多方面来看也是最简单的一卷书。第一，这卷书最容易找到，把圣经从正中央打开就是诗篇了，不必查索引就可以找到这卷书。另外，这卷书也最容易使用，不需要多加以解释，而且也没有什么文化上的隔阂，这一点实在是很让人惊讶，因为诗篇前后历经了1000年才写成，距离今天至少有2500年之久，但是它的信息在今天仍然能够感动我们。旧约圣经其他的部分必须从新约的角度来读才能够明白，但是诗篇一读就能明白。新约时代的教会显然也在聚会中使用诗篇，诗篇当然就是希伯来人的圣诗，但是他们不称这卷书为诗篇。诗篇这个词是指弦声，是指所用的弦乐器。很多人在辩论诗篇中的细拉是指什么，有人说如果琴弦断裂的时候大卫就会说细拉，这当然不是真的，这是一个音乐名词，我后面会告诉你是什么含义。除了几个音乐名词比较难懂，其实你不需要别人教你读诗篇，不过我今天还是要教你，我要介绍你这卷很棒的书。犹太人称这卷书为赞美，赞美这个书名确实好多了，特别是 Jew 这个字就是指赞美， Jew 是 Judah 的简称，意思是赞美，所以 Jew 是指赞美的人，或者是指应该赞美。这卷书有150首配上曲子的诗歌，可以用说的，可以用唱的，也可以做第三种用途，是什么呢？就是可以用喊的。有些诗篇是要用喊的去读，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把诗篇喊出来，想象一下，成千上万名犹太人来到耶路撒冷，把圣殿和旁边的橄榄山挤得水泄不通，然后一同高声诵读诗篇，耶和华作王，愿地快乐。想象他们的喊声在犹大山地间回响，所以诗篇可以用说的、唱的或者是喊的，不过英国人不喜欢大声喊。诗篇可以私下使用，也可以公开使用，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种，一种是我的诗篇，一种是我们的诗篇。很显然，众人一起唱的大多是我们的诗篇，而我的诗篇则是在自己家中一个人唱的。众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应该称他我们的天父，耶稣曾说你在暗中祷告的时候要把门关起来，然后说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求你今日赐给我们，所以连单独祷告的时候都是以上帝儿女的一份子来祷告，你也要为别人祷告，因为他们的需要跟你一样，所以一切的敬拜和祷告都是集体的。你每次祷告的时候，你的身份都是上帝儿女的一份子。但是有些诗篇是给个人使用的，这些个人诗篇大多是大卫写的，你想跟上帝说的话几乎都可以在这些诗篇中找到。我们后面会看三种诗篇，我把它们称之为请、谢谢还有对不起诗篇。我们需要常常向上帝说这三句话，请、谢谢、对不起。这些诗篇不是给祭司用的，几乎都没有提到祭坛、祭司、祭司袍还有香等等，这些诗篇是给百姓念的，是给民间的信仰，是给像我们这样的平凡老百姓，是在表达我所谓的内心的信仰。内心的信仰不但关心理性，也关心情感，这些诗篇涵盖了人类所有的情感，有很深的悲伤。有一句话深深打动我，就是主啊，求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瓶子里。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当时的人如果遇到了亲人死去，习俗上不是送家属花圈来表示哀悼之意，而是拿一个10公分高的小玻璃瓶放在眼睛的下面，把眼泪收集起来，然后 再把它送给悲伤的家属，表示哀悼之意。各位，是不是很有意思？诗篇作者说：“主啊，求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瓶里。”诗篇表达的情感有喜悦，有沮丧，也有愤怒。有些人不能够接受某些诗篇所表达的愤怒，认为基督徒不该唱那些诗篇。我们要来看看这类的诗篇。有些学者把这类诗篇称为咒诅诗篇，因为这些诗篇呐喊着要报仇，甚至充满了凶器。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，这杀气够重吧？基督徒应该引用这种诗篇吗？等一下，我们要来看看诗篇引起的几个问题。刚刚那个最严重，但是还有其他的几个问题。马丁·路德说，我们可以从诗篇看出圣徒的内心。加尔文也说过类似的话，但是他说读诗篇像在照镜子，可以看见我们的内心。有人甚至说，每篇诗篇上都好像写了我们的姓名和地址。诗篇是旧约圣经上最具人性的部分，最贴近我们。我们可以在诗篇里面看见自己的影子。所以很自然的，旧约圣经里一般人最熟悉最喜爱的书卷就是诗篇。从大家对诗篇23篇耳熟能详就可以看得出来。连足球比赛都会唱这首诗篇。但诗篇23篇却是最常遭到误解和滥用的一首诗篇，我后面会再解释。马丁·路德说，诗篇是圣经的缩影，是圣经中的圣经。新约圣经中引用的旧约经文以诗篇这卷书最多，其中引用最多的经文是诗篇110篇一节，耶和华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。各位，并不是所有的诗歌都出现在诗篇这卷书里。熟悉圣经的人就会知道，圣经还有其他人写的诗歌。就我所知，还有至少11个人写过诗歌。摩西和米利暗写过诗歌，在出埃及记15章里。底波拉写过诗歌，在士师记5章。哈拿写过诗歌，在撒母耳记上。你有没有注意到有多少诗歌是女人写的？女人通常比男人喜欢诗，可能和脑半球的运作有关。女人比较重直觉、本能反应，而男人通常要花一点心思才能欣赏诗。但是女人很直觉的可以从内心欣赏诗。约伯写过3首诗歌，以赛亚写过一首，君王西西家写过一首，先知耶利米，还有约拿。约拿在祷告中唱出了诗篇。我们研读约拿书的时候，可以清楚看到约拿在大鱼肚中已经死了。那条大鱼是吞下一具尸体。约拿说，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，那里是死人灵魂的居所。我下到山根，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。他在这个祷告中引用了5篇诗篇的经文。他在死亡中的祷告蒙主垂听。当他的尸体被大鱼吐出的时候，耶稣重新连接了他的身体和灵魂，完全就像耶稣的复活。约拿并不是奇迹的存活，而是经历到复活的神迹，所以耶稣才会说，约拿3日3夜在大鱼肚腹中，人子也要这样，3日3夜在地里头。我看得出来，在座有人没有听过我讲约拿书，以后我会讲。哈巴谷也用过诗篇，以后我们也会研读哈巴谷书。不过诗篇里面所收录的诗歌大多是供人灵修用的。诗篇不只有一卷，而是有5卷。圣经译本中注明了这个。你可能也注意到，诗篇有卷1、卷2、卷3、卷4，总共5卷都标示得很清楚。所以诗篇可以说是有5卷圣诗集，放在一起就成了我们的诗篇，实在非常多样化，长度也各不相同。最短的只有2节，就是诗篇117篇，最长的是诗篇119篇。我有一个朋友遇到了一个麻烦，他帮一个病人祷告，结果病人的心跳停了，他就叫在场的人读诗篇119篇，然后他自己继续为那个弟兄祷告，他就这样抢到了20分钟的时间来化解这个麻烦，还好那个病人最后痊愈了。如果你要给别人找事做的话，就叫他们读诗篇119篇。 诗篇的宽度涵盖了个人的需要到世人的需要，深度则涵盖最大的喜悦到最深的悲伤。有些诗篇是给沮丧的人看的，我的心哪，你为何忧闷？这句话在诗篇42、43篇里面反复的出现，这些都是希伯来诗，最好能够朗读出来，但是不要一直去分析。传道人很喜欢分析诗篇，这样做根本没有帮助。默想诗篇很好，但是如果分析的太多，那样就会破坏美感。你需要把整篇诗篇读完，然后去默想，让信息进入心中，如果必要的话可以反复阅读。这五卷诗篇都有一个共同点，非常有趣。五卷诗篇都是以荣耀颂作为结束，最后都将荣耀归给上帝。荣耀颂意思是将荣耀归给上帝。第一卷最后一篇41篇是荣耀颂，72篇、89篇还有106篇也是荣耀颂，尤其150篇整篇都在颂赞上帝的荣耀，所以每一卷都是以荣耀做结束。这是在告诉我们，不管你的心情或是感受如何，最后总要将荣耀归给上帝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。每一卷诗篇的长度不同，因为包含的诗篇数量不同，第一卷和第五卷的篇数最多超过40篇，第二、三、四卷分别有30篇、16篇和16篇，但这可能是由经卷的长度来决定的。这五卷书里面对上帝各有不同的称呼。 Elohim 并不是一个名字，这个字是指上帝，但是这个字很有意思，它是复数。单数的上帝是 El 这个字，就像 Ella、Ella， 这是指一位上帝。代表两位上帝的字是 Elah， 代表两位上帝。代表三位上帝的字是 Elohim。这个字在旧约圣经中一再出现，但是这个复数的字后面却总是接单数动词，它所代表的意义就是三位一体。圣经第一句话是起初上帝创造天地，这里的创造是单数动词，但上帝这个词则是指三位，所以圣经第一句话就点出三位一体的上帝，这个观念贯穿了整本圣经，这是犹太人一直不能明白的，他们的心被蒙蔽了，在他们眼中这个复数的上帝名称就跟女王以复数的我们自称一样。柴契尔夫人就闹过笑话说，我们今天做了祖母，国王或女王会用复数的我们自称，但是上帝不止两位，他是三位一体，如果上帝只有一位，他就无法被爱。如果只有一位上帝，就不能说上帝是爱，懂吗？但我们相信的不是三个上帝，而是有三个位格的独一真神，所以我们可以说上帝是爱，因为你不能够被自己爱。诗篇一直用 Elohim 这个字来指上帝，但是上帝的名字是亚威。有一个以色列人昨天告诉我，亚威这个字是由三个字组成的，意指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亚威的意思是存在，他是过去、现在和未来的神。亚威是指过去、现在和未来，但是我喜欢称他是永远的神。第一卷中大多称呼上帝亚威，亚威这个名字出现了272次，但是 Elohim 只出现了15次，在第二卷则相反， Elohim 出现的次数多过亚威。第三卷也是一样，Elohim 出现的次数是亚威的三倍，但是到了第四卷和第五卷又反过来，亚威出现了339次，但 Elohim 只出现7次。这个变化是跟诗篇的性质和作者有关，比如大卫的诗大多在第一和第二卷，另外还有一些是在第五卷。可是还有一个原因， Elohim传达出了上帝超越一切的特质，他高高在上， 远高过我们，他和我们不一样，他是至高的神。但是亚威这个名字则表达出上帝与我们亲近的特质，我们可以亲近上帝，跟他建立个人的关系，各位了解吗？这两者之间需要取得平衡，我们需要记住上帝超越一切，但他也与我们亲近，他和我们不同，他高高在上，但是他也亲近我们。如果你只有片面的认识，那就会失去平衡。有些人离上帝太近，忘了他是上帝；有些人则离上帝太远，只相信有上帝，但是却不敢直呼他的名。我们对主耶稣也是一样，有些人都是称呼他基督，称呼基督的感觉比称呼耶稣的感觉要来得遥远。他的名字是耶稣，我们借这个名字和他建立亲密的关系。如果你喜欢称呼基督而不是耶稣，那么你要问问自己，你和他的关系如何，了解吗？我们既需要称呼一个人的头衔以示尊敬，但是也需要能够亲密地直呼其名，知道吗？诗篇从头到尾都有很好的平衡，开头和结尾都亲密地直呼上帝的名。来看诗篇的作者，大卫写的诗篇最多，大部分是收录在第一和第二卷，有几篇在第五卷。再来是可拉之子，各位记得可拉吗？当年可拉违抗摩西，遭到上帝的咒诅，但是他的子孙成了圣殿中唱诗的人，先是在会幕，后是在圣殿。他们写了几首诗篇，全在第二、第三卷中，42到49篇都是可拉之子写的。再来是亚萨之子，他们也是圣殿的唱诗班，亚萨的诗篇都放在第三卷中，特别是73到83篇。另外还有很多诗篇是无名氏写的，无名氏写的诗篇全在第四、第五卷中，我们不知道是谁写的，不过这些无名氏写的诗歌同样能把人带到神的面前。摩西也写了一篇，在第四卷，你一定知道是哪一篇。上帝是人千古保障，完全取自诗篇90篇，这是摩西写的歌。每次在休战主日唱这首诗歌，我就忍不住皱眉头，因为歌词说唯赖神被威权保护，永远平安无虑。如果我们真心相信这一点的话，那么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在国防上呢？英国有个传统是从克伦威尔开始的，他说信靠神，但枪要上膛。以上讲到了诗篇的作者，现在我们来仔细看看这些诗篇是怎么写成的。摩西的诗歌诗篇第90篇年代最早，是在摩西时代写的，是最早写成的诗歌。另外大卫写的诗歌最多，其中有73首句名，还有几首显然也是他写的，所以有一半以上的诗篇是大卫写的。大卫在死之前还为此感谢神，大卫感谢神让他可以为以色列做了许多优美的诗歌。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初信者做了一个很棒的见证，他说我回家的路上听见全世界都在唱歌，我走过村中的小桥时听见河水在向我唱歌，鸟在唱歌，整个自然界都在唱歌。我一路唱着歌回家，我唱着歌走进门，听见我太太也在唱歌，她用的缝纫机牌子就叫 Singer， 所以缝纫机也在唱歌，整个世界都在唱歌。另外我还认识一个美国的外科医生，当时我们两个上了同一个电视节目。这位瑞迪医生说他有一次住在美国的一家廉价旅馆里头，有一天他靠在四楼的阳台上，结果阳台塌陷了，他摔了下去，头朝下撞到水泥地，整个头撞破了，头颅裂成了两半，他躺在那里没有办法动弹，在救护车送医的途中他死了。他们把他放在停尸间里，谁知道两天以后上帝让他从死里复活，他就活过来了。他 他谈到他当时的经历，《每日邮报》上也谈过类似的经历。不过你读这种故事的时候，千万要很小心分辨才行。瑞迪医生当时经历到在天上与主同行，他和上帝走过一个园子，他的耳朵里一直听到音乐声。他说他到处张望，想看看管弦乐团和诗班在哪里，可是却找不到。但那音乐感觉就在旁边，突然间他明白了，是那些花和树在唱歌。他发现整个自然界都在唱歌，之后他就活了过来。其实科学界也有同样的发现，我曾经读到一份科学报告说，他们可以录下树木吟唱的音乐。听起来是不是很不可思议？其实圣经老早就告诉我们，整个自然界充满了音乐，树木会向上帝唱歌。我们听不见大自然的音乐，是因为不懂得如何聆听。我家里有一段录音是天使美妙的歌声，大多数时候我们听不见天使的歌声，感谢主我们听不见，要不然我们就不唱了。天使的歌声那么美，我们听了就不会想再唱了。所以整个自然界充满了音乐，诗篇带出了这一点。大卫为以色列做了优美的诗歌，他过去的牧羊人背景帮助他了解音乐，他在乡间学会唱歌，用他手上仅有的乐器日复一日坐在那里看羊，就这样学会了唱歌。他感觉到大自然和他一同歌唱，当他独处时，他可以感受到身边有一群诗班围绕。圣经说所罗门写了1005首诗歌，但是圣经里头却只记载了6首，那么另外999首到哪儿去了？我有一个推论，在座有些人可能听我讲过，理论上而言，所罗门应该是旧约里最有智慧的人。但是问题是，你觉得有700个丈母娘的男人会有智慧吗？啊？他的妻妾成群，总共有上千个。我认为他每次爱上一个女人，就会为她写一首歌。但是在这些女人中，只有一个是上帝为她预备的，所以只有一首情歌记载在圣经上，这是我的推论。等我将来见到她的时候，会问个明白。所罗门写了几首很美的诗歌，他当初应该继续写这样的诗歌。其中有一首是在圣殿完工的时候唱的，上帝不准大卫建圣殿，所以大卫只能够收集建材，购买建殿的地点，他不能建殿，因为他手上留有人血。所罗门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和平，所以按着上帝的意思，圣殿是由他建造，他造了一座壮观的圣殿，却唱出这个心情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。他造了以色列最荣美的建筑，却说出这样的话来，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，人的建造只会白费时间和金钱。再来有可拉后裔亚萨和西曼等等，他们为什么会写诗歌？为什么会写下这些诗歌？答案是，这是真实生活中的有感之言，所以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。每一首诗歌的灵感都是来自某个情况和经历，所以充满了感情。诗人的灵感通常来自某个情况所带来的感受，让他们有感而发。其实有很多诗篇都标明了典故，指出大卫写那首诗的原因，一共有14首是跟生活有关的。整个诗篇可以说是大卫一生的写照，不过只有14篇有具体的描述，比如他的儿子押沙龙夺取王位，大卫不得不逃亡，因为亲生儿子在追杀他。诗篇第3篇就是他在逃亡期间写下的，你读的时候可以感受到父亲逃避儿子追杀的羞辱感受。诗篇第3篇有详细的描述，诗篇第7篇是大卫受到便雅悯人古实攻击，向上帝所唱的歌。诗篇18篇的背景是耶和华救大卫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，他在逃亡的时候得蒙上帝拯救，所以大卫写下诗篇第18篇。大卫曾经犯过2次重罪，你们都知道，第一次是和拔示巴犯罪， 这次并不是撒旦引诱他犯罪，大卫跟拔示巴犯罪完全是他自己的错。我们要很小心，不要凡事都归咎撒旦，有很多我们犯的罪根本不需要撒旦劳师动众，撒旦根本没有插手，所以不必怪到他身上。大卫跟拔示巴犯罪是转捩点，从此一切开始走下坡。那天下午是全以色列开始走下坡的转捩点，撒旦没有插手，这完全是大卫自己的错。但是当先知拿单来找大卫，用比喻跟他说明，直指大卫犯了罪，于是大卫便写了诗篇51篇。上帝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，不要将我的名字从你的生命册上涂抹。诗篇51篇是最感人的一篇诗篇，但是他第二次的犯罪，撒旦插了手，在他打赢无数次的战争后，撒旦问大卫，你这个王有多伟大呢？你现在手下有多少士兵呢？其实大卫根本不必数点人数，因为他已经打了胜仗。他数点人数完全是出于骄傲。圣经说撒旦试探了他，问他现在手下有多少人，大卫就数点人数，得意洋洋地报出人数。当他发现这样做得罪了神，就写了诗篇32篇。这是一首感人的诗篇，诗中说他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全身骨头就枯干。但当他一开口认罪，就恢复了健康。另外还有很多精彩的诗篇，我很喜欢造访大卫当年写诗篇的地方，可以让我更了解这些诗篇。在死海岸边，除了盐巴和贫瘠的沙地以外，还有一座峡谷，走上去的话会看见一座瀑布和水池，那个地方叫做隐基底。如果去死海，一定要去那里看看，你会看见那边的山地完全一片贫瘠，但是走上这座峡谷后，会突然看见一个清凉的水池，我们在里面游过泳，另外还有一条瀑布。在座有人去过隐基底吗？这里还有一个洞穴，当年大卫藏在洞里的时候，扫罗曾经进到这个洞里去解手，大卫趁他解手的时候，偷偷割下了他的衣襟。等扫罗解手之后走出洞穴，大卫就出来举起割下的衣襟给扫罗看，表示他原本可以杀了扫罗。扫罗一时之间感到懊悔，就说你比我公义，换作是我一定会趁机杀了你。那次扫罗便放过了大卫，但是大卫有很多首诗篇是藏身在那个峡谷里的时候写的。你看他描述清凉的流水，你会发现大卫的诗篇常常谈到水，我猜他八成在那座瀑布下游过泳，因为他有一句话说大水漫过我身，各种跟水有关的形容词。他也常常形容上帝是我的岩石和我的山寨，记不记得这个？这是马萨大，就在隐基底南方不远的地方，这块三角形的巨石每一边都是悬崖，它有一段轰轰烈烈的历史。当年犹太人和罗马人的最后一战就发生在这里，罗马人花一年半筑了一个坡道通到上面，等他们攻到上面，所有的犹太人都已经自杀身亡。马萨达的故事很感人，但那就是岩石和山寨，待在上面非常安全，没有人能够动你一根汗毛。大卫每次说上帝是我的岩石和山寨，他所想到的就是马萨大，所以你可以在那些地方看见真实生活的景况，是诗篇的作者亲身经历过的。大卫的心情在诗篇中完全表露无遗，丝毫没有隐瞒，他很坦白地表露他内心的景况，一般的男人不会这么做。男人通常很难用言语来表达感情，所以在公开的场合中，女人比男人愿意祷告。男人可以说是有这方面的障碍， 女人大脑中的语言区比男人还要活跃，所以大多数的翻译员是女人。女人比男人更容易用言语表达想法和感觉，男人在这方面必须多花心力学习。希望每天参加祷告会的人数男女可以一样多。男人确实有这方面的问题，只有圣灵可以胜过这个问题，所以受圣灵的洗很重要。因为他会先触摸你的舌头，让你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。有些男人长大后就没有哭过，但等到被圣灵充满后他又会哭了。他的言语跟情感都重新得着释放，写这些诗篇的男人显然都是被圣灵充满，大卫就是如此。因为要男人写诗，坦白地表达出内心的恐惧并不容易，诗篇中表达了各种情感。诗篇第23篇当然就是大卫在他日常的牧羊工作中有感而发所写的。我想到有一个盲人叫马德胜，马德胜他有一只盲人专用的表，用点字标明数字，一摸就知道几点钟。他平常都把表放在背心口袋，有一天他在上发条摸看看现在几点的时候，很自然地对上帝吐露心声：我心未交主时，真是软弱愚痴，自己所愿自己不行，万事漂流无定，主若未上链条，就难自由前进，求主将我当作奴隶，我才会得能力。有没有听过这首圣诗？这是一个盲人写的，他上手表发条时得到的灵感。大多数的诗篇是这样写成的，因为日常生活的情况而有感而发。诗篇29篇显然是在一场暴风雨之后写的。当时大卫刚好在外面遇到了这场暴风雨。诗篇29篇每一节经文都讲到上帝的声音。上帝的声音，因为上帝讲话的时候就像雷声。耶稣受洗的时候，上帝说：你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在场的人听到都说在打雷。如果你想知道上帝的声音像什么，我猜应该很像打雷。但是诗篇并不全是描述个人的经历，有一些诗篇是为全以色列人写的。在危机中写出的诗篇不同于日常生活中写出的诗篇，很多诗篇是在危机中写的。关乎以色列的诗篇是在以色列面临危机的时候写的。我还记得二次大战开打以后，英国的教会全都挤满了人，突然间每个人都在呼求上帝，尤其是在敦刻尔克事件发生的时候。当时气候转变救了英国远征军，整个事件就是上帝的神迹。国家遭遇危机，百姓就会呼求上帝，所以我们才会唱出上帝是人千古保障，来面对国家的危机。所以有一些诗篇是在国家遭遇危机的时候写的，但是很多诗篇是在正常情况下写的，比如即位典礼。诗篇第二篇就是在所罗门登基的时候写的，你可以读出大卫望子成龙的心情。上帝对大卫的应许在此实现，他应许在大卫的儿子登基做王的时候做他的父，所以诗篇第二篇说：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很多诗篇在鼓励我们活出敬虔的生命，诗篇119篇是要鼓励你读圣经。每一节经文都有圣经的同义词，比如像是耶和华的律法、耶和华的命令、耶和华的律例、典章等等。所以诗篇119篇是要鼓励你读圣经，还有一些诗篇是要鼓励你祷告。诗篇92篇鼓励人要守安息日，不只是早上11点守安息日，而是全天都要守。早晨传扬你的慈爱，每夜传扬你的信实。在主日早晚敬拜的做法就是从这里来的，但是现在不这么做了，都是早上敬拜一个半小时，剩下的时间就自由利用。不过我们现在已经不必守安息日的律法，那是摩西律法的一部分，对我们来说每天都是主日。有些诗篇则是谈到一般的行为。最后我们要讲诗篇可以分成几组，所以我们在这个单元最后要来看看 有哪几组诗篇？诗篇22到24篇是很重要的一组，它像是一个三明治，但是很多人喜欢舔掉中间的果酱，不吃外面的面包。但这三首诗篇要一起看，我把这三首称为十架、手杖和王冠。上帝是救主，然后是牧羊人，最后是至高无上的神。诗篇22篇说：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何离弃我？”诗篇23篇说：“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”我要说的是，你必须先来到十字架，找到救主，然后才能够把他当作你的牧羊人，了解吗？所以我们不应该随便唱诗篇23篇。很多人在非基督徒的丧礼和足球比赛的时候唱这首诗篇，没经历过诗篇22篇的人自以为可以唱诗篇23篇，把上帝当作牧羊人的还必须记住诗篇24篇。荣耀的王是谁呢？众城门啊，你们要开门，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如果要把耶稣看作我们的牧羊人，就得把他看作我们的救主和将要来临的君王。如果你只看他为牧羊人，漠视他另外两个身份，就等于扭曲上帝的话。这三首诗篇完美的搭配在一起，我写了一本小书，叫做《圣经活页》，我把这三首诗篇译成白话文，我来读几小段给你们听。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？你为什么独自丢下我一人？为什么变得如此遥远，不能来帮助我，甚至听不见我的呻吟？我的神啊，我白日呼求，你不应允。我夜间呼求，仍得不到帮助。我实在不明白，因为你是完全良善的神。我们的祖宗倚靠你，你便解救他们。他们哀求你，便蒙解救，他们倚靠你就不羞愧。但我像虫一样被看待，没有人的尊严。我被众人羞辱，被百姓藐视，凡看见我的都耻笑我。他们耸肩嘲笑我说，他说上帝会证明他是对的，来看上帝怎么救他吧。如果上帝那么喜欢他，应该会救他吧。那些人根本就不明白。各位，耶稣在断气之前显然在想这首诗篇，因为你知道这首诗篇最后一句是什么吗？就是成了。接下来是诗篇23篇，唯一真正存在的上帝，犹太人的这位上帝，他看顾我，就像牧人看顾他的羊，使我一切所需不致缺乏。他命令我休息，提供我丰富的营养，又叫我起来往前走，不断补充我的精力。当我筋疲力尽，他为我注入新生命，他保守我走在正道上，好维护他的名声。即使我走过深暗的幽谷，危险在暗中蠢蠢欲动，我仍然不怕受伤害，因为你就在我身旁，以你的手杖引导我，我觉得安全无比。诗篇24篇，众城门啊，你们要打开，古老的城门啊，你们要打开，因为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。这位荣耀的王是谁呢？他是犹太人大有能力的神，是在战场上所向无敌以色列的神。众城门啊，你们要打开，古老的城门啊，你们要打开，因为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。这位荣耀的王是谁呢？他向宇宙一切势力发号施令，他就是那位荣耀的王。所以你要安静默想他。如果有兴趣，你们可以去买这本小书。这三首诗篇大有能力，应该放在一起读。我们不应该单独读诗篇23篇，应该要把三篇合在一起看。下个单元我们再来看诗篇还有哪几组。